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是的，天父，谢谢你，你是掌权的神，你是大能的王，但你也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你也是顾念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从提多书里面再次来学习那纯正的道理，我们再次来学习怎么样以我们的言语、以我们的行动、以我们的生命来传扬真道，恳求你自己来教导我们，也恳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谢谢你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父。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来看提多书，这是我们保罗书信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最后的两卷啊，保罗的书信，一个就是提多书，一个是腓利门书。然后今天我们先来看这张图片，这个两个人在做什么？烤披萨。他们两个在做什么？披萨上面怎么没有料？做面包，这是我从前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做面包，因为我不会做中国菜，所以我就净学一些美国菜。啊，好，这里有几个人？没有那么简，没有那么困难吧？几个人？两个。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吗？
配合很好，
配合得很好。富妈说什么？啊，夫妇两个，啊，好，还有没有？师傅跟徒弟，好。你知道我们以前这些手工做的东西都是师傅带徒弟，那为什么今天用这张图片来看提多，来思想提多书？因为在提多书里面，就是一个老师傅。保罗要告诉那个小徒弟提多该怎么样来做一个牧师。那同样的，在提多书里面，他的许多的教训里面，他也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你就可以做一个师父，来影响你周边的人。啊，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提多书。在开始看提多书之前，我要请大家来想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字？好，来，我们来那个国文课啊，来造词。基督教信仰里面常常用到这个字。讲到旧的时候，我们想到哪些词？救恩，还有什么？得救，还是Wendy姐？得救哈，好好，还有没有？救主非常好，还有没有？救赎非常好，还有没有？来，中文课，小青用救来造词。救什么？救活。首先我们提到拯救，思想拯救。什么叫做拯救呢？就是本来有一个人有危险要死了，我们把他救出来。那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的拯救是什么？是出于神的大能跟怜悯。然后呢，接下来这个拯救的方式是什么方式？是他用救赎，是代赎的方式。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救赎，这样子的一个拯救，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救恩。然后这整个过程，这样子一连串的计划动作，都是靠一个人来完成，就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为什么称他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拯救者，他还是我们生命的主。好， 为什么我们在提多书在开始的时候要来想这些救啊，拯救、救赎、救恩、救主，不仅仅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来读神的话，读得懂，跟他的话、跟他的应许有份，是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一些，我们生命中有救主。同样的，神的救赎、神的这个拯救哈，不是只是在我们生命中的一点而已，不是就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天那一刻，不仅仅是我们生命的转捩点，它还是我们在这个得救之后我们这个日日生活的动力。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然后还要活出这个救赎，才能够让我们在各个职分上以言以行来传扬真道。在我们要来传真道之前，我们先认清楚我们所得到的救赎。好，首先呢，再来看我们的作者保罗。我想我们走到保罗书信的末尾了，大家对这个保罗应该有很深刻的认识了。那我今天就特别提出来一点啊，就是他是便雅悯支派这个事实。便雅悯支派的保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就先来想想看，便雅悯支派曾经经历了什么。大家在士师记的末尾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很多很多很凄惨很暴力的事件。然后经过那个事件，士师记20章21章里面，便雅悯这个支派就几乎要灭绝了，他们只剩下600个勇士。然后呢，其他支派的人还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们。那这个支派以后怎么办？很可能就此除名，没有了。但是呢，神保守这个支派，他们那个时候想出一些权宜的方法让这个支派存留下来。而且很快的，士师记完、路德记，在撒母耳记上第9章，以色列选出的第一个王叫做什么名字？扫罗。他是哪一个支派的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神从这个几乎要灭绝的支派当中不仅存留他们，而且他还从这个支派当中拣选出以色列第一个王。很可惜的是，第一个王，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是一个不愿意听从神的人。就像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他心里的那个自己比他心里的神还要大。但是这不是故事的结局，便雅悯支派后来再出了一个扫罗。一是在新约的时代，经过了将近1000年之后，另外一个扫罗出现了。这个扫罗后来就变成保罗。保罗自己经历了神的救赎，他也回想他过去，他这个便雅悯支派怎么样经历神的救赎。所以他今天在书信里面可以这么确定的告诉我们，这个救赎是可以信靠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就是保罗这个人的伟大还不仅仅在于说他去宣教而已。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到他是宣教的事迹，他在许多地方建立教会。但是我想今天特别指出来一点，就是他在建立的教会，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他也建立了许多的人。怎么说？他在领人信主之后，常常就把他们带在身边，然后呢培养他们成为领袖，成为同工，然后把这些领袖再拆出去，让他们来牧养信徒。我们这几个礼拜，从前2个礼拜杨长老，然后到今天的上课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提摩太跟提多就是两个非常杰出的例子。就是保罗他把他的生命 灌注在这两个人的生命当中，把他们建立起来。那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个收信人提多，我们来想想看保罗怎么称他。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曾经称他做兄弟，称他做同伴，然后今天的提多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称他为真儿子，因为这是他在灵里所生的儿子。然后呢，他的一些事迹是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的。然后在保罗被囚，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又到罗马去跟保罗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之后呢，被差派到达马太去。然后呢，这个提多所在的地方叫做克里特教会，比较旧一点的那个版本叫做格迪里，格里底岛，我的那个音都发不出来了。这个是它的大概的那个位置，这个讲义的最后一页有一个地图，那箭头所指的就是这个岛。你可以看得见，这是在地中海当中相当大的一个岛，而且是处在一个交通要道啊。那这个岛上面的人呢，大部分啊是这个希腊人，虽然那个时候是属于罗马的所管辖。然后他的教会当中呢，多半都是外邦的信徒，很少犹太人。但是就这样一点点的犹太人还可以在他们当中传很多荒谬的言语啊。然后呢，这个岛是以什么著名？绝对不是一个度假胜地，或者是他们的那个橄榄油。他们用什么最著名？以说谎话著名的这个岛。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哥林多，人家说你很哥林多，这不是一个那个称赞的话。人家说你克里特也不是一个称赞的话。人家说你克里特的时候，就是说你说谎，说你会骗人，这样。所以很奇怪，为什么保罗特别都要找这种很不好的地方去建立教会？但是我们也很感谢神，因为有人愿意在那边建立教会，所以即使是这样子一个大环境，在那里的人仍然有机会听到真道。好，写作的地方时间，有人说是63年，有人说是66年，就是可能就是他被保罗第一次从罗马释放之后的初期或者是末期。然后我们可以去差不多可以确定，就是应该是与提摩太前书是同时的。然后写作地点也没有一个很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在腓立比，可能在哥林多。那我们来想想看他的写作的动机啊。他首先是要坚立提多牧养的服事，然后要勉励，要持守传扬真道，然后期待与提多相会。然后他的主题是以真道为根本，从敬虔生活来表现信仰。那我们在过去的保罗书信当中，杨长老已经很清楚地跟我们介绍了保罗书信大概的分类。那我们今天花一点点的时间来想想看这个教牧书信啊。所谓的教牧书信基本上就是所谓的这个三提书，提摩太、前后跟提多，然后呢是老牧者师父保罗写给那个学徒做牧师的学徒那个提摩太和提多啊，他在里面不仅有教导，不仅有勉励，不仅有期许，还有警告，还有期望啊，写了很多保罗的心声。现在的写这个教牧书信的保罗已经不再是那个站在讲台上大声宣那个传道的那个保罗，是那个年老的，已经在监狱里面受苦了一段时间出来的保罗。所以这三封书信，他的那个心是非常非常的柔软，所以他的口气是非常的温和的。但是在这个温和的当中， 我们仍然可以看见他对信仰的坚持。为什么？因为即使在那个时候的教会，啊，那个时候的教会大概的年纪顶多是，就最老的教会，也不过是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个年纪差不多30多一点，比我们教会还年轻。我明年下个礼拜就要庆祝36年了。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教会有这么丰这个这么长的历史，又特别是这些外邦教会，那个年纪都是很轻的。为什么保罗要再说这个传扬真道的重要？因为就算是年轻的教会，他们已经遇到了许多许多的攻击，有的是从里面出来的，有的是从外面攻击的。所以在提多书里面常常提到的这个真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有他的背景在，所以我们在可以看见这个教牧书信里面所重复的出现的几个主题。首先就是提到神我们的救主啊，这句我们一起翻开我们的圣经提多书的第一章。保罗的书信当中一共用到12次救主这个名字，他经常都称耶稣为主，但是救主这个词他总共只出现了12次，那其中6次就在提多书里面。我们从第一章，有没有人可以很快帮我把这个12个救主给找出来？这个分配很平均，每一章都2个啊。第一章第一个在哪里可以看得到救主？大声一点哦。第几节？第3节，请念一下。我们第3节一起请，一起读，请。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好，第二个救主同样在第一章里面，第4节。好，请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好，第二章，第二章也2个救主。第10节，好，请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好，第二个救主。13节，请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好，到第3章，第4节，请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第6节，请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六个救主。可以，我们在今天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的知道说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不仅是我们的拯救者，他还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好，接下来在教牧书信里面还常常提到的就是真道信仰教导啊，纯正的教训这个词啊，那个英文叫做 sound doctrine 啊，只有在教牧书信里面提到。然后呢，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我们杨长老在上课的时候提醒我们要 看的那个字就叫做敬虔，也是教牧书信里面常常出现的主题。还有包括争议，因为呢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假教师，有许多迷惑人的话，所以我们等一下在大纲的里面我们可以仔细来看。然后呢，因为这些争议，因为这些假教师，这些不对的教训，所以保罗还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这话是可信的，有可信的，有不能信的，有假的，有真的。保罗再三的提醒我们，真道、纯正的道教训，这是我们要持守的。然后呢，教牧书信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内容是包括如何做牧者，如何牧养会众，也是保罗对这个两个同工的器重与肯定。保罗不是每一次都在交代事情而已，保罗不是每一次都在伸张这个奥秘的那个教义而已，他关心的是他的同工，关心他们的生命，他待他们就像儿子那样子。然后这些书信呢，也不是单单写给牧师而已，也是写给一般信徒。怎么说呢？一般信徒读了之后，我们可以认识到牧者的职责，然后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同工。因为这个事工是需要承传的，不是就只有停在一个伟大的牧者手上。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要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在讲义上面的延伸阅读里面啊，我包括了有一些网站，有一些书籍。这个网站里面其中有一个网站叫做基督徒灵粮补给站啊，大家如果可以看一下第三页，这个是延伸阅读的第五点跟第六点，这两个不同，一个是概论，一个是研读。在概论的这个 link， 在这个连结上面，你可以找到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的比较。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在这边多提到，就请大家回去之后来自己看。好，那我们进入到大纲。首先是问安，然后关于长老。关于长老呢，这是《使徒行传》14章里面，保罗第一次去宣教，建立了教会之后，他就在那个地方选立了几个人来当长老。然后呢，在接下来就提到这个长老的资格。我在延伸阅读里面也提到，我非常喜欢用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的这个 NIV Study Bible。里面有一个表啊，对这个长老跟执事的资格有一个很清楚的比较。那我不晓得杨长老，你很常用的这个祈祷本圣经里面是不是也有？它有一个表，一个对照。好，就有机会的话看一下那个 NIV Study Bible。我用的是一个非常旧的版本啊。那听说新的版本里面把一些东西拿掉，所以我不晓得新的一点版本内容怎么样。那我用的那本已经跟着我大概20多年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关于假教师。假教师在当时的提多所牧养的这个克里特的教会有哪一些啊？在提多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是那些奉割礼的，就是觉得说在犹太的这个信仰这个礼俗里面有一些特别重要的，甚至把它高举出来说，你要得救你就必须要做这个，好像主耶稣做的还不够，你就还需要再多一点什么，这个是不对的啊。然后呢，其他的还有比如说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家谱啊，那还有一些叫做像苦行者那样子。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给的这些规定，他觉得呢我们要守得非常非常的严谨，就我们就已经是得到自由了，我神已经那个主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们还觉得说不够，我自己还要再加一点什么，我还要再加一点， 我不可以吃那个，我要多守这几个节期，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在原本的已经完成的那个救恩上面，他们自己还要再多一点什么，多一点什么，好让自己，我不晓得好让他们自己怎么样，就已经完成了，他们还要更，就是好像得救之后还要让人家更得救吗？就是那个 you are saved, you are more saved, 这样子的说法吗？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呢，保罗在对提多的教训里面，所以会常常提到这个纯正的教训，会常常提到这个真道，就是为了要来对抗这一些加进来的这些假的，这些自己想出来的这些教训。然后接下来在第二章里面啊，他有对各种不同的年龄层、各种不同的职责的人来有一些教导啊。比如说第二章里面第二节开始是对老年人，那接下来是对老年妇人、对少年妇人、对少年人，然后甚至对提多自己这个牧者。然后第九节、第十节是对做身为仆人的。那他这些教导里面呢，他告诉他们，你的行为跟言语都要谨慎，然后呢，你要成为别人的榜样。这一些谨慎的言语行为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一起再回到我们的圣经当中，第二章第二节开始是对这些人的提醒，但是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第一节，请。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你在劝诫别人的时候，你在教导别人的时候，你在鼓励别人的时候，你所说的、你所做的，你的基础是什么？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的动力是什么？就是这个纯正的道理。那接下来在接下来第二章的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础。同样的，他有很多有一些规劝，有一些提醒啊，要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世俗的情欲啊，要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然后呢，接下来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是提醒提多这个牧师，做牧师的人的责任。在第二章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去影响别人的生命的。那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说话，借着我们的行为来影响别人。但是这一切都是要从真道开始，我们认识了真道，然后我们的生活还要来见证这个真道。那我们想想看，自己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部分？在从就是第二章里面的这一些很笼统的一个分类。这个老年人也好，老年妇人也好，少年妇人、少年人、牧者、仆人，你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呢？我们想想看，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当中，我们肯定有很多很多都是不同的年龄层的、不同的身份的信徒在一起。但是不管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份，不管你在哪一个年龄层，都有神所托付给你的那个特别的那一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那一点上面我们来影响别人。那同样的，我们再回想到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给我们提醒，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彼此为肢体。不要忘记，今天坐在你隔壁的这个人就是你的手足，就是你的心肝。然后呢，我们这个肢体要互相扶持，然后我们要连在元首基督上面。然后接下来保罗告诉我们，在第三章里面，他要我 一般的信徒啊的一些教训，然后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公民的义务，然后第三节到第八节就是敬虔行为的动力。那我想请大家特别来读第三章的第四节。第三章的第四节，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在找这个救主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读过了，现在我们再来读一次。第三章的第四节，请。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为什么他要在第三章对一般信徒的提醒里面再一次回到这个救恩？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神所施的这个慈爱？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敬虔的行为，他那个动力一定要回到神救主的恩慈跟慈爱。今天我们认识了真道，我们要来行真道，这不仅仅是一个命令而已，是因为我们自己感受了神的恩慈，我们也巴不得别人能够认识能够接受。那同样的，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见证这样子的恩慈？我们自己也对别人恩慈，我们怎么样见证这个真道？我们自己要持守住这个真道。所以接下来在第九节到十一节是在讲如何回应属灵的错误，然后最后就是结语。那今天这样子一个很简单非常短的三章里面，我们知道说这是写给牧者的一封书信。为什么他要写这些内容？因为那个时候的牧者面对了一些非常确实的挑战。首先真实，我们知道克里特人是以什么为名？我是以什么著名？说谎。所以他那个大环境就是一个充满谎言的环境，然后他的教会里面又有许多人要自己创造一些想法教导，所以呢他在这里强调的这个真实是要跟克里特的环境跟假教师的言论要来做抗衡。然后接下来是在持守真道，很好，真实的不变的非常好，但是你不仅是信了，你还要守得住。什么叫做持守？就是说继续不断，不是只有十年，不是只有三十年，只要继续不断直到我们见主面。这是因为当时就已经有了离弃真道的人。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在第一章的第九节，我们再回到第一章来。第一章的第九节啊，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在那个时候要跟真道对抗的人很多，然后呢他们不仅仅是自己想出一些东西来加添上去，不仅仅要跟外面的这些谎说谎的人来对抗，还有一些反叛的人，不愿意再坚持真道的人。然后接下来这个书信里面还提出这个言行合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有许多的人来反抗，只有我们言行合一了，我们才能够无可指责，就没有办法让别人有把柄来控告我们。然后我们自己的当中，我们也没有破口可以让恶者来拆毁我们。然后接下来是在第二章十五节所说的使用权柄，因为提多年轻，因为这个教会年轻，所以他的权柄常常受人轻看，所以他就说你要使用你的权柄，牧者是值得 配的，应该要得到我们的敬重的。然后他还提醒提多要来传讲福音。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现在也一样，常常有人跟他跟信耶稣的人跟那个这个信徒们来辩论，然后或者是使用空谈、用抗争，啊，来对抗这个信仰。那保罗说：“你不需要用这个深奥的道理，你不需要用华美的言辞，你只要专心的就来传讲福音，就让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成就的，就让圣灵自己来工作。我们的应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福音老老实实的，一点都不掺水的，就把它讲出来。这是牧者所遇到的挑战，所以保罗在这里也这样子的来提醒我们。那同样的，信徒也遇到一些挑战。我在这里所列出来的这一些管家也好，子民也好，后嗣也好，这不是仅仅只是几个名词，这是我们的身份。因为你不管是老年人，不管是少年人，不管是老年妇女，不管是少年妇女，不管你是身份地位是怎么样的，不管你在主里面，在你的在教会，你的职分是什么，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有这几个身份，我们都是神的管家。什么叫做管家？是我们应该要来照管神的羊群。你会说，我不是牧师，为什么我要照管神的羊群呢？因为这些羊群就是你的弟兄姐妹。你自己就算不是那个受过神学训练站在讲台上面讲道的人，你仍然可以成为你周围的人的一个小牧者，你仍然可以来喂养他们，你仍然可以来照顾他们。然后呢，管家呢，在品格、在行为上面无可指责，坚守真理，因为我们这样子做是为了要对神负责。那同样的，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那属神的子民，在很多的翻译里面，你可以看见的就是说，在上面写的就是我们是属神的产业，我们就是属神的。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属神的？是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那个救赎，我们的罪已经得到洗净。那之后呢，我们就要敬虔度日，我们等候耶稣荣耀的显现。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要过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在那个大环境当中，我们要过的是一个分别出来的生活。那接下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还是后嗣，我们是继承人。我们得到这个身份的方式呢，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那我们有了这个身份之后，我们要有与这个身份相称的行为，就是要留心做正经事业，也就是要行善。这个留心的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在很多的英文版本里面看到，就是 devote。 devote 的意思就是说全心的投入。以前有一首很老的英文歌叫做 Devoted to You， 这首情歌。我们对神就是这样子一个 devotion， 一个投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devotion， 一个投入，我们就可以留心来做正经事业，就可以来行善。那接下来在讲义上面有一些关于长老与监督啊的一些资讯。首先呢，长老监督这是两个可以互换的称呼。然后在英文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的就是 bishop 这个词，啊 bishop 这个词基本上就仍然就是指长老监督。那用在长老的时候，我们是着重在他的资历啊，就是属灵的程度跟经历上，他比别人长一点，比别人老一点。那监督呢，是把那个重点放在他的责任上面，因为他是要照管属神的羊群的。那其他的参考经文我们都放在讲义上面。 然后资格，这个可以比较提摩太前书里面跟提多书里面所提到的。然后他的职责包括教导传道，管理教会，然后要牧养教会，还要保卫教会不走上歧途。他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天线啊，要非常非常的敏感。弟兄姐妹当中，这个羊群当中有什么不对的这个属灵的气氛，不对的属灵的态度，他要马上就能够警觉到，然后他要马上能够带领大家回到这个真道上面。好，今天我们很快的看过这个提多书，再次提醒大家，下个礼拜是联合主日学。那九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我们要来看腓利门书，虽然是非常短的一封书信，那我们希望呢，因为我们有一整节课的时间，所以希望能够仔细的来品尝，来咀嚼保罗在这个封书信里面所放进去的心意。那今天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提到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肢体当中，在这个教会当中，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职分。那我们想想看，神给了我什么样的职分？那我怎么来用它了？神给你的这个职分，有的时候是会变的。就比如说，我从前刚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还是少年妇人。那现在呢？我想我已经可以升格到老年妇人了。哦，就是我听有一个朋友讲到啊，他说一个人的影响力在什么时候可以是最大？在他50岁的时候。我们自己想想看，我自己现在在哪一点？在50岁之前，在50岁之后。那我一定是会有影响力的，但是我有没有用我的影响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位置，然后我们都会有影响力，但是你用了你的影响力吗？好，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借着神所赐给我的职分来传扬真理呢？传扬真理的方式不一定是带领主日学，虽然我们非常需要主日学的老师，那也不见得就是在台上传道，不见得就是到海外宣教，就在你的家里，就在你的弟兄姐妹当中，就在你的公司当中，就在你的邻里之间，你就可以来传扬真理。你传扬真理的方式是什么？可以想想看，神给我这样子的职分，我怎么样来用？然后因为这是一封教牧书信，我们看见当牧者所要面临的挑战。我们知道当牧师不是容易的，好不好？我们来想想看，怎么样来为牧者祷告，怎么样来服侍我们的牧者。神非常非常的恩待这个教会，我们有很多的牧者在我们的当中，想想看我们怎么样来为他们祷告，怎么样来服侍他们。然后呢，再一次来看这个做面包的这个图，我们来想想看这个面包师傅啊，他是怎么样来训练他的徒弟的。他用言语来教导，还用他的行为来做模范。然后呢，他把面包做好了，不是只是说自己可以吃饱而已，不是说他可以卖出去赚很多钱而已，他就是在这样子每一天做面包的过程当中，就在神给他的这个职分上面，他就可以把事情做好来荣耀神。那我们呢，神把我们放在这个特别的位置上面，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面来影响别人，或者用行为，或者用言语，或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我们就是要来传扬真理。因为这不仅仅是神的托付，而是因为我们领受的救恩，所以我们要把救恩再传给更多的人，要把救主介绍给更多的人。那保罗在提多书里面啊，强调这个纯正的道理。所以因为我们的信仰不是就是说是一个空口无凭的，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理上面的。然后呢，到了这个腓利门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这个短短的书信里面，这个充分的表达出这个对肢体的爱。就从这两封书信里面，从提多书，从腓利门，我们也可以从保罗其他的书信，从圣经里面所有的书卷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对真理、对爱的看重，没有哪一个比那另外一个更重要。两个不仅仅要平衡，两个都要顾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救赎是出于他诚信真实的属性。今天Reverend Schwartz 提到这个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提到很多耶稣的名字的时候，比如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样的这个诚信真实 faithful and true 也是耶稣的名字。所以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是出于这个诚信真实，神的救赎是出于他这个诚信真实的属性，但同样的也是他爱表现。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工具书，这个算是很重啊，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的注释书，欢迎大家来看，里面有非常多的宝贵的资料。神的话是值得研究的，是丰富的。我们今天很快的看过去就是一个概论，没有办法深入，但是盼望的就是激起大家对神话语的渴慕、兴趣，那知道说是值得我们花时间来研究，因为这个是真道，是纯全的道理，是美的，是善的，而且是出于他的爱，他来要来教导我们的。今天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今天晚上8点仍然有祷告会，然后我们好不好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温师母 Mrs. William, could you please pray for us?
In English?
Sure.
Heavenly Father, we bow before your presence today, thanking you, Lord, for all you've done for us, even in these services today. We thank you, Lord, that your word is a lamp for us. It's our guide. And Father, we just ask you to bless your word to our hearts and give us obedient, just give us obedient minds and hearts to your word, and help us to ever desire to learn from you. We just want to tell you, Lord, we love you, we praise you, and we just thank you, Lord, for all you're going to do for us in the future even. In your name we pray. Amen.
Thank you for your prayer.